好，欢迎弟兄姊妹回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会太累哦，不知道啊。我们看看神怎么带领。如果太累，我们下次还是一次啊，一堂信息。如果信息不是身，不一定是身体的疲累，有时候是我们脑袋的疲累。早上有信息啊，又有不同的学习，可能到了下午三点，大家可能脑袋已经开始疲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没有没有就感谢主。
你都不累。
好，我们一起看11章啊，11章是比较长的啊，不过我们把里面的重点指给弟兄姊妹。好，我们去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我们只是选择性的去读，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31节到35节，1到7，31到末了。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属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祈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塌陷了，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
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却枯竭了，除了玛纳以外，
在我们眼前
没有别的
东西。这玛纳仿佛圆穗子，又好像珍珠。
好，我们跳到31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去，把鹌鹑由海边刮来，
飞
散在云
的
四围。这边远有一天的路程，那边也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也有二肘。百姓起来，终日昼夜，并吃了一整天，不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俄美尔，
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
尚未搅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用
最重的宰羊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达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百姓从基波罗哈达瓦走到哈希路，就住在哈希路。
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再次众弟兄姊妹再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继续跟我们说话，就像当年你在厄基鲁伯中跟摩西说话一样。求你说在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沉睡的心灵能够被主你的话被警醒，让我们不睡觉，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在以色列的旷野路上看见神你对我们的心意。奉主名祷告，阿们。好，现在十一章开始了，他们以色列人的旷野路终于出发了。好，感谢主。从11章一直到14章，是他们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迪亚，就是加底斯，就是这个约南这个迦南地的南边，他们的迦南地的门口。所以从11章到14章是记载他们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他们的经历。这里是一个，这一段的记载呢，是11章呢，有两个站啊，这里有好几个站，一路上，今天我们是提到两个站，一个是塔非拉， 一个是基督波罗哈达瓦，塔贝拉就很少的记载，基波罗哈达瓦就只是大部分的记载啊，所以我们会注目在这两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目他这两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里面的故事的内容，然后从这些故事的内容我们去求主给启示给我们里面这些他要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啊，一些学习一些奠接啊。我们先去看第一站叫塔贝拉。你看我们以色列人被这个在已经预备好久了啊，他们有十章各种各样的预备都好了，那他们应该是都可以去开始走旷野路打仗，应该是打胜仗了。可是你看他一开始他们圣经就记载众百姓发怨言，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其实刚才我还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摩西说到月桂在前面走的时候，摩西是以祷告跟赞美来带领以色列人。他说，摩西说在前面的两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他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你来兴起来， 你来帮我们打。然后他说当他们月桂停下来的时候，你回到我们当中，你住在我们中间，他渴慕神的能力打仇敌，渴慕神住在他们中间啊！感谢神，这么好的一个带领看见。可是下一节一出现第一个仗，众百姓发怨言他们那他们我们再继续看，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到营的边，所以从可能是从中间烧到营的边啊。所以这个是他没有跟我们说烧死了多少人，不过这里很清楚跟我们说以色列人发怨言，神不喜悦，神也发怒，然后管教他们放火烧他们。那么百姓就向摩西求救我们啊，那摩西也就向神求，神就真的是赦免他们了。所以以色列人还是蒙神的恩典怜悯，蒙神的怜悯没有完全被击杀，还是留下来，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塔佩拉，因为因为他的名字他因为是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塔贝拉的故事，就是火烧着他们。塔贝拉弟兄姊妹记得塔佩拉被火烧在中间啊，塔贝拉，下次你说塔贝拉啊，不要跟人说了哈，不要跟人说，你说我塔贝拉，我被人烧啊，不要塔贝拉别人了啊。所以这里塔贝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百姓一开始他们就发怨言，所以这里犯的罪就是发怨言。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旷野他们都一直在发怨言，这个是一个开始。其实他们是西乃之前也发怨言的，就是西乃山之前，就是出埃及记的记载，他们也发怨言。出埃及记，这个到了民数记，他们也是发怨言。不过神对待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在出埃及记，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他们发怨言啊，他们他们发怨言呢，神没有一次去发怒。你去读出埃及记，神没有发怒。他们发怨言说啊，我们没有东西吃啊，神就给他们满了，没有肉吃，神就给他们鹌鹑。可是神没有骂他们，没有发怒，更没有火烧他们。可是西乃山之后呢，他们发怨言了，神就很严厉。所以我们看见神这个不同的这个性情，一个是神的恩典，一个是神的管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他们在西乃山之前，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出埃及他们去西乃山，他们刚刚出埃及，所以从属灵的角度，他们刚刚受浸，你知道，刚刚受洗，刚刚成为一个基督徒，刚刚认识主，神给他们诸多的恩典，他们埋怨也好，神就给他们要求啊，求神啊，给我啊，神就给他们，没有任何的对他们的管教，没有火烧，没有埋怨，没有发怒，什么都没有。可是到了西乃山呢，之后就不同，为什么呢？ 因为西乃山神把自己他的性情明明的跟他们说，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之前神还没说，现在神说了，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神把十诫给了他们，说你不可杀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把典章律例典章给他们。所以神现在把他自己对他子民的要求说了，而且他们也已经这样的会幕，他们已经是一年多了以后了，所以他们不再是刚刚生出来的 baby， 不是娃娃，他们可以算是一个在成长的小孩子。当娃娃出来的时候，他哭啊，他拉尿啊， 他要吃啊，要喝啊， 你不会管打他一巴掌管他吗？你当然给他了。可是当他成为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对他有要求了。如果他还是随地大小便，他还是不顺服你，做妈妈爸爸的怎么办呢？管教嘛，管教。所以神就是在这里做这个角色，他就是管教。所以神他们犯怨言了，神不是以前这么 nice 了，神就管教他们。所以神这个管教呢，其实是很严厉，就烧他们，塔佩拉，烧他们，烧他们。所以所以我们看见神，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也是有怜悯的神，他会管教我们。所以从第十一章一直，其实一直到二十章。在第一次是数典民数记，就是两个数典，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这三十多四十年，都是以色列人接受神的管教的记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啊，这里我们也学习，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都明白了，神的话我们也听了很多了，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了，可是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顺从神呢？我们能不能够凡事不发怨言？好像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好让你们能够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不能够不发怨言呢？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能不能呢？我们能不能啊？我们是不是要顺服呢？这里我们也看见神其实也有怜悯。如果就是用摩西向神求，神也停止了，那个管教也停止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所以塔贝拉就是这个故事，塔贝拉我们记得，我们应着我们的发怨言，神就塔贝拉我们，把我们烧，管教我们。好，我们现在去基布罗他瓦塔瓦，基布罗瓦塔瓦哈塔瓦，基布罗哈塔瓦这个故事很长了，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群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群的掺杂人跟着他们一起出来，这掺杂人呢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看见这个有好处他们就跟着出来，可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呢是对以色列人有负面的影响，他们看见神他们都有贪婪的心，圣经记载第四节起了贪欲的心，导致呢以色列人被他们也影响了，他们也爱哭，向神说啊，谁给我们肉吃呢？啊，所以这些参加人是谁呢？啊，这些参加人是不是以色列的民族啊，不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很可能在我们新约里面呢，啊，我们就跟我们神的，比如说神的家里面啊，我们就会有一些参加人在，参加人就是他跟基督徒在一起，可是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是在保罗的话当中，保罗就说是假弟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遇见许多的难苦，啊，他说了一大堆，然后他说假弟兄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啊，所以在是有一些假弟兄在，啊，就是还没有信神的人，啊，在神的人当中，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就会把一些属世的观念带进教会，影响神的儿女，他们贪婪，神的儿女也贪婪，他们爱世界，神的儿女也爱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学习，我们要知道，神家是有掺杂人，就是假弟兄，新约也是这样子教导假弟兄，好，那么 他们的埋怨跟神埋怨什么呢？基本上他们是说没有肉吃，谁能给我们肉呢？他说觉得啊，我还记得，我们记得这个埃及不用给钱就可以吃鱼，有黄瓜，有韭菜，有葱，有蒜，什么都好好东西，好吃。他们就记得这些好吃的，他们就忘记了在埃及领受的苦难。所以神很智慧，我觉得前面一章才说逾越节你们要吃苦菜，因为他们真的是忘记的，你知道吗？真的会忘记，我们真的会忘记的。我们忘记了苦的东西，我们只记得好处，世界给的好处。所以他们呢就说我们的心呢就已经枯干了，除了玛纳以外，神啊，你可以给我们其他的东西吗？不满足啊，不满足神给的。啊，这个玛纳真的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啊，不用做什么，每天起来就有玛纳从天降下来啊，这个是每一天都有供应啊，神的丰富。可是他们觉得不够，不满足，不满足，觉得可以给我们其他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们玛纳呢？给我们蛋糕行吗？给我们肉夹馍行吗？汉堡包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们玛纳？我们吃够了，给我别的东西可以吗？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常常会这样子的啊。我们总觉得，也是这个，为什么站在讲台的人每一天都想耶稣呢？每一天都想基督？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吗？我想吃韭菜，我想听一些好奇的，我耳朵发痒，给我一些惊奇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能给你们满啊。你要吃韭菜，你来错地方；你要吃葱，这里不是吃葱的地方。这里有的就是满啊，就是神的话。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犹太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哇，什么主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说你们祖宗吃了摩西给的玛纳，其实这玛纳是神给的，我就是那个玛纳，我就是从天上来的，我就是玛纳，吃我的永远不饿，喝我的永远不渴。这个玛纳就是主耶稣。可是许多人是不愿意听主耶稣的，情愿听很多奇奇怪怪的话。所以到了保罗的年代，当保罗写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过，提摩太后书四章，他说勿要传不是，对不起，提摩太四章对这里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并且这耳不听真道，偏向虚妄的言语。为什么现今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异端呢？为什么有这么多走偏的道路呢？就是因为神，就是因为人耳朵发痒，人不愿意吃玛纳，就想吃一些埃及的东西。埃及的东西啊，埃及的东西很好啊，可是不是从天上来的，是很好，可是从埃及河来的。埃及河尼罗河，尼罗河就是为什么他们有鱼呢？因为有尼罗河。埃及在埃及里面，他们不望天的，他们只望地，望着尼罗河，因为尼罗河给予他们肥沃的土地，给他们鱼。以色列人在旷野呢，他们就望天，我们每天就从天上降下玛纳。可是神的儿女总觉得玛纳太枯燥了吧，太枯燥啊！求主怜悯我们啊！盼望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品尝到神话语里面的玛纳啊！请品尝玛纳。我们注意一下，他形容玛纳是怎么形容呢？ 哇，他说形容这个马呢，他说他是一个元穗子，元穗子是一种很小的 一个种子嘛，种元穗子种子，种子是什么呢？种子是生命，种子是生命，种子丢到土里就长出树木生命植物果子。所以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生命。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 生命就会枯干的，我们很快就会枯干了。我们每天看着我们，我还是说网上的东西，卫星的东西，我们每天就是吃苦菜韭菜，只是我们就看这些。我们 你在卫星看一些属灵的书很好，在网上看属灵的书很好，可是有几个弟兄姊妹是看属灵的书呢？看圣经呢？没有，很少。我们都是希望韭菜，所以我们希望得到元穗子生命，生命，愿这属的生命吸引我们。他说又像珍珠，弟兄姊妹，珍珠宝不宝贵啊？姊妹最喜欢戴珍珠，戴着在身上表示珍贵啊。神的话就是珍珠啊，主耶稣就是珍珠，主的话就是宝贝，吸引我们，我们要宝贝主的话。他还说主的话是 要怎么，他是不是起来张大口，有一些人怎么拿玛纳的呢？他们早上起来张大口，玛纳从天上掉进他的口里面，没有，他们要早起来。为什么呢？你起来晚了，太阳把它晒就化了，他们要去捡的，他们要去捡玛纳。他说把玛纳都收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吃到好的玛纳，我们是要下功夫的，我们是要早起的，我们是要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大家还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打游戏机，我其实不是说小孩子，我发现连大人也喜欢打游戏机，我真的不明白四十岁五十岁的人拿着手机打游戏机。盼望我们愿意去吃玛纳，用这些时间去吃玛捡玛纳，神的话。而且现在纸板印刷的玛纳难找了，你要快点吃啊！吃玛纳。还有他说要推磨啊，然后还有这个字是怎么读啊？就岗啊，推磨，然后去把它冲，再把它冲碎啊。就啊，神的话是要去搅的，是要去思考、思念、思想的。我们读神的话呢，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我们没有注意，没有集，不能集中精神。你读了一段，然后看起来读了什么忘记了，再读又忘记，三秒前才读又会忘记。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好奇怪哦，你刚刚读的哦又忘记。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在去讲神的话，我们根本是想别的东西。我只是因为今天我要读一章，我逼不得已我要读一章而已，可是读了什么我根本没有，我的心根本不在啊。所以我们玛纳是要推磨的啊，我们要细嚼神的话，去思考一下究竟这一节为什么他这样子说，他跟谁说，他 上下文讲什么，他今天能不能够帮助我去爱主，帮助去爱弟兄姊妹，问一些问题去思考一下，不是说你读了一下 就搞定。然后他说啊，还要煮啊，煮在锅中啊，啊，把它做成饼啊，能够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啊，能够吃盐碎子，还要经过一些加工啊，变成饼，他们可以吃啊。真的，神的话，当我们嚼碎之后，我们消化之后，我们也能供应给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消化，你说你去造酒的学你怎么教，你读一个教材然后就去教了吗？ 别人知道的，别人知道你没预备的啊，别人知道，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有没有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啊？其实弟兄姊妹是会 sense 到啊。还有他说这个滋味好像新油滋润啊，这个是被这个新鲜，被神话语膏抹，被圣灵膏抹啊，这样子读神的话多么好啊！我很喜欢吃这个胡椒饼，然后放油，然后去烤，出来好香啊！所以我们用心吃，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好吃的，好像新油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学习以色列人想着这些韭菜啊、黄瓜啊、埃及的鱼啊，我想多多想着满了。那么神呢，就他们发怨言了，神就发怒了。我们会看过，以后我们会看神发怒很多次，几乎每一次他们都面对神发怒。神发怒。那么神摩西就向神代求啊，他说其实摩西不是代求，他比较偏向是诉苦或者是埋怨神啊，埋怨神。他说神啊，他说你把这些人给我担，我怎么能担得起？这人太重，他可能就是是不能够承担这个这么重的责任。他说你怎么这样子带你的仆人？我的仆人摩西在这里我看了一下哈，他甚至说如果你不帮我解决这个事，我就求你就立时把我杀掉了。摩西也会说这样子的话，不只是我们会说，神啊帮助我们啊，你帮我死给你看啊！基本上他这样子求。摩神也有怜悯啊，神也是怜悯摩西啊，真的是200万人真的是不容易啊，而每个人的要求啊，这些摩西一个人扛啊，很辛苦。所以呢，可是我们对神的反应还是，这个是一个泄气的话，神说啊，杀了，把我杀了，所以神怜悯他啊。不过我们也要求神智慧了，求神给智慧我们。如果神把我们身边放了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觉得重担很大。求神给我们智慧，先求给智慧，给能力，给力量面对，不要一出来就说神啊，我死了，你帮我吧，不然我就死了啊。你可以向神求神给同工啊，给跟我们一起担这个责任啊。确实神下面就给他同工了啊，不止给一个，给70个啊，70个同工。其实神就吩咐他说，你从长老当中选70个人啊，这70个人跟他一起同工。这个70个人呢，其实之前他们是他们是出现过，他们在哪里出现过？你们记得吗，弟兄姊妹？
上山
是他们在出埃及记，他们不是有一次摩西上山带了一群人上去吗？上了半山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然后神就显现好像2宝石这样子，那么跟他上去了有70个长老啊，就是这70个长老啊，那个是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啊，大概25章左右。所以呢，这70个人呢，其实他们对神有一些经历啊，他们看见神的荣耀，那边说他们还在神面前吃喝啊。不过呢，这个70个人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也有没有新约，有没有70个人？主耶稣也差派过70个人，啊， 在圣经主耶稣差派的有两群人，很容易记得，一个是马太福音主差派十二个人，一个是马太福音十章，一个是路加福音十章，主耶稣差派七十个人，这七十个人呢，主就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这里跟我们说什么呢？这里就跟我们说，我们就算是摩西，他也需要同工了，他需要同工跟他分担责任。主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一个，也是七十个，然后两个两个的出去，去服侍，去传福音。所以呢，当我们不能承担神的责任的时候，愿意神兴起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跟我们一起同工，一起看见的，可能是你服侍的主日学这个班啊，你这个担子太大了，可能求神给我们另一个愿意跟我们一起跟你一起服侍的啊，或者这个服侍那个服侍啊，求主给我们兴起很多人去服侍他一起服侍神。所以神呢，就是说他会，其实神很恩待他们啊。他说给他们给摩西七十个长老回应摩西这个祈求，他神也回应以色列人的这个哀求。虽然神发怒，他们埋怨神发怒，可是神还是怜悯他。可是这个怜悯他呢，你读下去就觉得神很有意思了。神好，你要吃肉，好，我就给你肉，我给你不是吃一天的肉，不是吃两天的肉。不是吃三天的肉，请你吃一个月的肉，吃到呢肉物呢就会从你鼻孔中出来。有没有人吃肉吃过到鼻孔中出来？其实这个是神的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管教了，是一个管教。我在想，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管教的方法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呢？这个是问题，自己回去思考一下。有一些神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呀。比如说前面神在放火杀人啊，我们不能做这些事啊。他是神，我们不是神。那么我们看见就是摩西他就埋怨，他就神跟他说啊，给这些人二百万的人吃三十天的一个月的肉，摩西就傻掉了。摩西说，神啊，我在旷野你不知道吗？我哪里拿这么多肉给他们吃了？我去河里找鱼给他们吃吗？我把这些羊原本要献祭给你的，把他们杀光给他们吃吗？在哪里找啊？摩西就紧张了，他也其实这个是摩西显出他也没有这个依靠神他觉得神，他没有想到神也会供应这些肉，他以为神是要他拿出来，摩西是没有这个可能我怎么能够拿这么多肉呢？所以神的回答就说啊，你觉得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你看看我的话向你应不应验所以摩西忘记了神能够将红海分开，能够行时节时灾这个神当然也能够供应这个肉给以色列人吃，神的膀臂没有缩短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有限的知识，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够约束神所能做的事我们要向神学习我们要信靠神，信靠神，只要他，神是全能的，问题是他愿不愿意，只要神愿意他必定能做到事情是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神愿不愿意。好，那么摩西就召集这七十个人，他们就来到西乃山，就来到这个会幕，就见了这个就来到跟摩西一起，然后神呢就把灵，这个灵应该就是圣灵，从降到从摩西，他说是从摩西身上分这个灵给这个七十个人身上 这个灵就是 让他们有能力去服侍神的，因为他们这些个七十个人要跟摩西一起去管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里说到的圣灵是圣灵的能力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服侍，他们需要依靠圣灵，这个七十个长老需要依靠圣灵，摩西需要依靠圣灵，我们更需要依靠圣灵。我们服侍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不是靠人的能力，就好像这个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愿意我们所有服侍的人都记得，我们所依靠的是神的灵，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去把神的话解开，神的灵能够给我们能力去完成神要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好，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就出了一个字节，他说去七十个长老去，可是有两个人没去，那两个人呢他们就留在他们的营里面，他们没去到摩西那边。那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伊利达跟米达，这两个人其实是七十个长老的其中两位，他们留在那边呢那个是个圣灵也临到他们身上，也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他的营里面说预言。那么这件事呢就有人看见，就跑去跟摩西说，他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了。那么摩西的一个帮手约书亚，这些年轻的约书亚就说这些人，他说请我主摩西去禁止他们让他们不要去这个服侍神说预言那么摩西的回答是什么呢？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管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面去。好，那么这里这个事情他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个两个人，他们也是受到神的恩膏，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可是有这个约书亚他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像不是来跟摩西一起，他们分开了，他们没有来到摩西面前，所以他们说要禁止他们。可是摩西的胸怀却是广阔的，摩西说愿更多的人能够受感说话，愿他们愿意神的灵能够站在更多人身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摩西他不介意有人圣的灵圣灵临到其他的人，有圣灵的能力在其他的以色列人身上，他也不介意他们不再跟他们这七十长老在一起在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摩西没有妒忌之心，他不是没有觉得一切的启示一切的权利一切的责任全部在我身上，没有，他愿意 it's OK， 而且他觉得应该更多的人担起这个责任所以这里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跟门徒的一番的经历，很类似的经历，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九章，这个经历是约翰他门徒约翰他跑来跟主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我们一起跟你的，他们是没有跟我们一起，他不是说他们不跟你，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起的是主说什么呢？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神不要太狭窄的心就是我们有一个当基督徒追求神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会 越追求神就其实就有 越一个试探就越来越大，这个试探就觉得我们得到的启示我们这一群人是比其他的教会都好，比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好，我们比较追求的，其他人不是，而且有任何跟我们所学习的教导任何不一样的，我们都觉得他们是 不合神心意的，或者是神的敌人，啊，不要这么快下这些决定，弟兄姊妹，啊，神的合场，合场是极大，许多人还没有信主，神要许多的工人，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得到，合适的牧养，神要兴起许多的人去服侍他。啊，所以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持守着真理，在基督里站立的稳；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太狭窄，只觉得在我所认识的这个团体或者是这个宗派、这个群体、这个教会，它是正统的，其他的都是走偏了，只有我们最好。摩西没有这样子，啊，约翰可能觉得啊，他不是跟我们一起的，跟随主，跟主说，你不要禁止他。因为这个人也是奉主名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门开得太宽，我们全部人都照单接收，全部人都称他为弟兄，全部人都觉得啊，他这个人服侍人，他说的讲的全部都是对啊。我们也不能，我们要学习像比利亚的门徒，当保罗来了，他们要查考圣经啊，看看保罗说的是不是啊，不要。没有限量的，这个没有边界的，太狂。不过也不要太狭窄，狭窄到说，只有我所认识的，我的解释是对的，只有这个，甚至包括我，你不要只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啊，你要查考圣经，而且我可能会错的。可是神的话不会错，人的解释是会错的，是神的话不会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我们要去在这个。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要放眼睛放开，要看见神能够兴起许多不同的人，在不同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建造他的教会，这个是神的工作啊。我们不要存妒忌的心，就好像这个约书亚他有这个妒忌的心啊。好，那么之后呢，鹌鹑就这个雏鸽就来了，神这样，这个是神迹了。啊，神就叫雏鸽来，雏鸽就来，没有问题的。他们是来，他们是两肘，大概乞丐的样子，这么高。他们就左边跟右边，他们差不多一天的路程，可能有二三十个公里，这么大的范围，直径可能有四五十公里，全部都是雏鸽在地上飞。他们就捡了，他们捡了多少呢？他们说他们捡的是十个加美尔，十个加美尔是多少呢？他们捡玛那个时候，玛那是一个俄美俄，俄美俄，加美俄是俄美俄的100倍，啊，所以每一天捡玛那就是一个俄美俄，好像一个汽水的罐，一个加美俄就是它的200倍。他说十个加美俄，所以是很大，就是很多肉，很多肉，啊，所以他们全部就把它以色列呢，哇，他们就。很贪婪了，因为说哇有鸽子吃了，他们烤乳鸽啊，哇就全部去很显出他们的贪婪。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就显出以色列人的贪婪，所以他说他们就开始吃这些肉，神带他们这个肉在他们牙缝之还在他们牙缝的时候还没搅烂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结果又很重的灾殃临到他们，结果呢，那个地方就叫做什么？基波罗哈塔瓦。基波罗哈塔瓦，基波罗哈塔瓦就是什么呢？这些贪婪的人全部被埋在基波罗哈塔瓦的坟墓里。啊，这里我们去思考这个，雏鸽，他神叫他来，他们就来了。好像神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叫那些大象、长颈鹿、猫、狗，什么东西，神一叫他们就来了。这些动物都很听神的话。你知道神的创造中谁最不听神的话吗？连鸽子都听神的话，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啊。当然，还有我们呢。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停留在第二章，我们都懂了，可是真正要顺从的时候， 就看着我们是不是塔贝拉，是不是基波罗哈达瓦。所以基波罗哈达瓦跟塔贝拉的故事就是，塔贝拉被神烧了，基波罗哈达瓦，我们这个贪婪啊，埋在坟墓里面，啊，盼望我们的救人，就完全塔贝拉烧掉，我们这个发脾气、发怒、骄傲的这个亚当的生命，全部被埋在基波罗哈塔瓦。整个民数记就是跟我们说这个故事，有两个名，有两个数点，第一次跟第二次。第一次的人没有，除了两个人都进不到迦南地，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盼望这些我们学习的，不是说都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韭菜可不可以，黄瓜可不可以，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玛拿？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就只有玛拿，唯有基督，一切都是基督。盼望我们所有亚当里的东西都变成塔贝拉，都被成被埋在土里面，都我们愿意，我们都经历这个基波罗哈达瓦，我们的旧人通通的埋在里面，好让我们的新人能够进入到那应许之地，享受那基督的丰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样子的图画，一颗一颗的，一张一张的显在我们的脑袋中，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愿意我们的老我都像都被烧，都被塔贝拉，也愿意我们这些贪婪的心，渴慕这个这些埃及的韭菜，渴慕这世界的诱惑，的这个老我的心，通通都经历基波罗哈塔瓦，通通的埋葬在这个地里面。哦主，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我们没有任何的期望，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只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灵，放人行事。我们感谢你，愿意你祝福你的教会，愿意你得着更多的儿女，愿意背负起这见证的，这个见证的火炬，来走这属天的旷野。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